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月6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习近平位列2号世界风险，他为何如此危险？第二个话题是生死时刻，中国特权游戏，帕洛韦德如何超越茅台成重理？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1月3号公布2023年世界十大政治风险预测，报告认为拥有无限和无制约权力的当代皇帝习近平构成2023年世界第二大政治风险，排在习近平之前的是流氓国家俄罗斯。专横决策、政策波动和不断增加不确定性，它的升高呢将会成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的普遍的现象。考虑到中国史无前例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政这种现实，习近平也将给全球带来巨大和史无前例的挑战，这是这个报告主要的观点。那么当今世界呢，头号政治风险究竟是普京还是习近平？如果看该报告提出的习近平在2023年可能给世界带来的三大领域的政治风险，针对这些风险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些避险的措施？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第一位呢，来自亚特兰大的兰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教授你好。
小平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纽约前上海外科医生啊，护医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全先生。何先生你好。
小平你好，美国之音观众大家好。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交给这个何岸全先生啊，就是这个欧亚集团的这个啊世界风险这个预测啊，这个头几名排出来之后呢，我们中国人啊，很多中国人在网络上就留言啊，表示不服气，说居然习近平排第二啊，习近平应该排第一。所以遍地都是这样一种声音。那么我想听听何先生啊，您怎么看？
对，去年确实是这个中国和习近平排第一啊，今年就往下掉了一位。为什么往下掉了一位？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去年啊，俄罗斯普京还没有这个入侵乌克兰。那么现在呢，在这个2022年的2月份啊，我也到了这个乌克兰去了。那么因为俄罗斯的入侵，所以呢，把习近平第一名的名声就这个位置呢就抢掉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呢，因为美国这个它的排名啊，这个欧亚集团它的排名是根据对已经全球化的地缘政治的影响所排名的。那么习近平为什么排第二名？我是认为是恰如其分的，是恰当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和习近平，他的中国虽然是一个专制国家啊，其实他是一个内向型的专制国家啊。他虽然也是一个专制国家，习近平也是独裁者，但是呢，中国的这个习近平的专横决策、政策波动，他主要呢是针对中国国内的这个内政啊为主，但是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呢，他确实是不如普京啊这个挥军入侵乌克兰这边影响大。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叫官府怕洋人。中国的这个国家政策呢，它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呢，它是不是通过军事，它主要是通过这个孔子学院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还有呢是通过经济的这个方式呢，这个影响世界。而普京呢是直接发动战争来影响世界。那么这是我的认为，这个习近平啊，他这个排列第二是恰如其分的。对，
这个我们这个广告啊，就是节目广告做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在我们的那个美国之音啊，这个推特上的这个促销啊，这个帖子后面跟帖啊。那么有一位叫昌发月书他说呢，习黄身为第一号政治风险，后面说普京被打残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叫 City of Democratic China 啊。那么这个人呢说他错了啊，应该是共产党全球第一啊，不是习近平全球第一啊，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习近平，重要的是共产党啊。那么同样这个观点的呢，有这个叫盘小薇的啊，他说中国有古话，擒贼先擒王，和标本兼治，都是抓住重点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中共一直在起给各种邪恶政权输血的功能啊，只有把中共这个毒瘤给去了，邪恶政权自然就土崩瓦解。所以说，他们认为啊，中共是一个比习还要大的一个政治风险。那么叫一个罗兰的2377啊，他就是批评啊这个把习近平列第二的这样一种评估方法。他说呢，这个世界最强力的集权系统性的邪恶可不是第二啊，这证明西方人对集权邪恶认知还不够深刻啊，或者对诡诈伎俩的识别判断力不够，或者是集权邪恶对西方的直接伤害还不足令其觉醒啊，或者有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人呢，还想继续勾兑集权。所以说，我想请谢田教授来谈谈这些观众的意见，顺便提提你的看法。
好的，我觉得这几个观众看法都非常好，实际上我是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呀。首先，我认为这个欧亚集团这个排名呢，它有一个在技术层面有一个缺陷，就是它这个就是我们作为所谓的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呢，什么是你的那个 unit analysis，就是你分析的这个根源是什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欧亚集团现在列出的风险，这个前四个最大的风险呢？第一，他们说是Rogue Russia，就是说流氓国家俄罗斯；第二个呢，它叫做 Maximum 习，就是习习近平了第三个呢是这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第四个呢是这个整个全世界的这个通货膨胀这个威胁。所以你要注意一下的话，这个前面这四个里边呢，其他三个呢，都是指的是物或者是国家或者在这个层面上，而只有把习近平呢是作为按一个个人说出来，所以你这种分析就是说来对世界的一个政治上的风险到底是这个国家还是这个现象还是这种一种武器呢，还是一个个人？我觉得他们这个把这个呢现在基本上都混在一起。我非常赞同刚才有一个网友提出来的，我认为呢，实际上习近平及其中国共产党。因为你不能把习近平和共产党分开来这个中国共产之所以中国之所以是从习近平是之所以构成威胁，按他们的观点的话呢，实际上是因为他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最邪恶的机器，国家机器的一个代言人或者是领导人应该是把中共作为一个世界上头号的敌人。刚才这个几位网另外一个网友也提出来的，也是好像这个 Citizen of Democratic China。民主中国的那个网民他也提到，这个习近平的和中国共产党的体制，这个国家虽然现在是习近平，但实际上以前的还有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是对中国世界构成的威胁，并且这个构成的威胁的那个程度和烈度，这点我可能跟何先生可能略微不太一样，就是我认为他实际上这个威胁要远远大于这个俄罗斯因为他是在这个文化。经济是吧？其他社会体制是吧？几乎所有的方面，除了军事方面，这个中共现在还没有这个俄罗斯的力量，对吧？但实际上，在其他方面呢，中共实际上它不光是这个直接威胁，他们都是看这个直接威胁美国，是威胁全人类。而么，我们知道俄罗斯它最多，但当然它拳头很大，但是它实力很弱，它现在只能威胁这个乌克兰，也许会威胁欧洲。他们实际上还远远达不到，就是说威胁美国的这个地步所以这个我认为 Eurasia 这个呢，它首先这个分析的这个作为这个分析的单位呢，是有点那个有点 confusing 的，不是那么清楚。 第二呢，他实际上是错过了，就是说习近平的中共政权啊，作为这个世界头号敌人这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这个《美国之音》对这个欧亚集团这个新闻呢做了报道啊，那么那个标题呢就是政治风险之一啊。刚才我们的屏幕上也显示了啊，我们有网友啊叫柯林问啊，他就在啊《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后面就说呢啊，这个标题哈有点含蓄啊，他说应该是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啊，最大的风险因素，全球安全稳定的最大因素。如果这样改的话呢，那个《美国之音》这个标题就准确了啊。这些网友也挺幽默的啊。那么这个政治风险的预测出来以后呢，第一热闹的就是这个啊，究竟谁第一啊？习近平还是普京啊？大家争了半天。刚才我们请了这个专家发表意见，那么实际上，第二个啊，我们想讨论的实际上也是最最热闹的部分，就是关于习近平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政治风险的这个讨论啊。那么，我想请那个何先生来谈谈啊，你认为啊，西方人从他们的角度把习近平啊列为啊第二号的政治风险，他们的理由啊充不充足？从我刚才开场来说啊，他们主要是说啊。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习近平的权力啊，叫做最大化，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无限的权力和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是这种状态。然后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呢，再加上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这种啊巨大的这种影响力啊，这两个大块头加起来的话呢，那么他要作孽或者是闯祸的话呢，也会是巨大的。我觉得这样一个假设啊，您是也是某政治观察的专家，听听您的看法。
好，谢谢。大家这个我也看到网友啊，这个不认为啊，这个习近平只能排第二，应该是排第一。所以呢，我要提醒大家，首先这个欧亚这个集团呢，它是从这个全球的角度啊，或者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习近平的啊。刚才小平已经说了啊，习近平的绝对权力啊，无限的不受制约的这个权力，有驱动一个大国啊，在这个世界上为非作歹啊，兴风作浪，这大家都知道。然后呢，我们也理解啊，因为中文的这个观众网友都是从中国的角度，中国人的角度，深受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专政的这个专制政权的制害啊，是认识到中共和习近平的危害性。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是从全球的角度，再提醒大家一些是什么？这是全球啊，从全球的叫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习近平和普京、俄罗斯哪一方面对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大啊弱？那么我还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就是中国这个集权专制国家，它是可防可控的啊。美国可以用经济这个制裁的手段啊，已经在开始进行了，还有呢，可以用军事的手段，甚至就是派航空母舰战斗群到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甚至黄海去钻游一下，可以对中国形成相当大的一个威慑。那么中国呢，我认为它是中国的外交，从中国的外交也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外交的本质是什么？是讨好外交，是金钱收买外交，说的难听点是进贡外交啊。大家知道他叫大傻逼嘛？为什么大傻逼？他要讨好别人。那么这样一个这个，他这个战狼有时候表现出战狼，大家都但是知道战狼仅限于口炮啊，口炮那些外交部那些发言人把话说得很绝啊，但是我认为这是做样子给中国人看的，是欺骗中国人民。中国外交的核心是牛肉和胡萝卜，没有大棒啊。大家也知道了，不止一次的这个和外交方面这个会议这个会谈记录啊，或者说这个发表的事后发表的公报，中文和这个外文它这个内容不一样，为什么？欺骗啊，欺骗中国人民，对外它是一个软弱的啊，对软弱的，对。
这个何安全先生啊，跟刚才我们有一些观点啊，关注的一些观点不一样啊。他尤其是，我觉得他可能理解就是，中国的这种威胁风险是纸老虎啊。他用的"可防可控"几个字来形容。这个我们一会儿还要讨论啊，就是这个风险那么高，我们怎么可防可控啊？ 那么这个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就西方人从他们的角度认为习近平啊权力无边啊，没有制约，再加上中国现在这么大的这个全球的影响力，因此呢这个他的影响就啊一旦做坏事的话呢那就是很厉害啊。那么正好我们这个观众啊这个留言里面有几位高手啊，他们有一些角度来评价啊习近平的这个风险啊，为什么他给世界的这个风险那么大啊。那么冯松义先生呢也曾经啊上过我们美国之音啊，他是澳大利亚的教授啊，他说呢从制度上说普京啊是独裁主义者啊，权力呢受到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一定程度的制约，但习近平是极权主义的恶魔，权力完全不受制约啊，其对民族国家以及人类文明的危害而言呢，普京只是祸及肌肤的选戒之疾啊，尽管必须立即除去，却难以啊难耐之痛痒，而习近平则是祸及福藏的心湖之患啊。那么我想听听这个谢教授啊，你怎么评价冯教授这一番看法？
对，我认为这个冯崇义先生这个教授这个说法是非常非常针砭时针，就是切中要害的，说是非常准确。首先呢，这个西方得出这个习近平第二号风险的这个结论呢，这个我认为实际上是有点偏颇的，就是我刚才也提到，我认为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呢，绝对应该是这个头号风险。因为你看到他这个也欧亚集团，他给出这个结论，做出这个结论的依据呢，就是习近平的专横决策，是这个人特别有，很专横，是吧？一个独裁者的一种决策，还有他的政策的波动性，是吧？还有什么不断增加不确定性，就是让习近平的一会儿软一会儿硬啊，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就是说让他们不可预测啊。这个本身它并只是这个习近平个人的一个领导风格的问题啊，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习近平背后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政权，所以这个欧亚。
好像啊，谢教授的网络有点问题啊，那么我们继续啊。这个刚才这个谢教授点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危险呢？他是他的这个决策的不可预测性啊。正好呢，下面这个我们有一位啊陈教授啊，这个他在推特上的留言呢就跟这有关系。他说习近平的风险呢，是他不能掌控他管辖内的这个局面，就像一个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拥枪一样啊。这点可以从清零到放开的突然转变可以证明啊，他不能掌控清零啊，没办法实现清零，就突然放开，放开了也不能掌控啊。这和美国及世界对朝鲜拥核担心是一样的，既呢没有可预见性啊，中共政府的管理水平一向很差啊，习更甚。那么何先生啊，这个可能跟你有关系，他是有点从政治心理的角度去谈习近平啊，他的这种政治风险的系数的问题呢。
习近平大家知道是中国的一个独裁者，他的无限权力仅仅针对于中国国内啊。我刚才说了，他是这个内向型的一个独裁者。那么有些网友也曾经说过，我们看到这个网络上面有这种说法啊，就是欺负中国人的是谁啊？这个欺负中国人的是中国人啊，轮不到这个外国人来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已经把中国人欺负了啊，有点绕口啊。那么所以呢，习近平我认为啊，他对中国的影响啊，对中国国内对老百姓的这个专制统治是有目共睹的啊。也是罄竹难书的，但是他对世界的影响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是通过外交，而且这个外交是软性外交，是这个进贡外交啊，是金钱外交。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回顾中国啊，包括这个习近平毛泽东对外的战争有多少，有多少战争他是赢了，然后是每次战争我们都看到他是割地啊，没有赔款，但是有割地啊，赔款可能是间接的啊。那么这个普京俄罗斯呢，它是对外扩张型的一个专制独裁这个国家啊。那么所以从全球角度来看，你一定要站在这个全球角度啊，不可以仅仅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对世界的影响和危险，那么俄罗斯普京要大得多。
所以我们何先生呢一再强调啊，这是地缘政治角度、全球政治角度和中国国内政治角度看啊，习近平的政治风险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位观众的点评啊，今天这个我收到的观众点评啊，高手不少啊，有个叫南风劲吹的啊，他这个点评呢，我想请这个谢贤教授啊，你站稳了啊，你来听啊。强人政治的本质就是狂人政治啊，从希特勒啊、东条英机啊，再到毛泽东啊、普京啊，都不过如此啊，都是如此。那么习近平也同样服下了政治啊，这个叫春药啊，在自我的政治梦境里啊，引领着全球的春梦啊，不计成本、不计后果、不计道义，演变成不惜一切代价的一意孤行。那么这样一个点评啊，谢教授你怎么看呢？嗯，
对，这个有点，这个点评，这个我们不能说它有错，但是有点好像有点简单化的在看待这个问题，是吧？我们必须意识到整个这个共产主义或者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共政权对全世界的危害呢，它实际上是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一个某一个领导人的一个一意孤行，它这是个体制性的啊。我们知道它是，并且中国呢，刚才这个优化集团他们指出来这个中国构成的威胁，习近平构成威胁，当然他作为第二号，我认为应该是一号，他是考虑到这个中国这个史无前例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政这个现实啊。国家资本专政就是说中国呢，这又有这个经济的实力，又有这个邪恶的一个政治理念，在这种条件下，所以才中国才对这个世界构成威胁。因为我为什么不是特别同意这个何先生的看法，就是说俄罗斯我们知道他那个从这个政治形态的话呢，他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对吧？第二，在经济上呢，也没有这个远远没有中国的那个实力，可能只有中国相当于中国的什么广东省。那这次打一个俄乌战争，我们就看到，他实际上如果没有中共在后面的那个经济的支持的话呢，俄罗斯支撑下去是很困难的。这也正好说明呢，实际上确实中共确实是实际上最大的风险、最大的威胁。这一点呢，实际上美国的军方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知道美国的军事部署，对这个太平洋舰队和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呢，都远远的超过了在欧洲的部署，在针对俄罗斯的部署。这次俄乌战争也体现出呢，这个实际上，俄罗斯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乌克兰呢产生这种攻击。俄罗斯现在根本不可能，就是说，对美国发生任何的攻击。而中共对美国的攻击，不管是在政治上，在腐蚀美国的政客，在那个干扰美国的选举，在经济上，在侵蚀美国，是吧？通过这制造这种恶意的这个顺差，还有在那个技术上，那大规模的盗取，是吧？是它实际上中共在颠覆的，还不光是美国的一个这个政权，美国的国体国家，实际上是整个也颠覆着整个西方的一个或者人类自由社会的一个整个这个体制，他要改写整个这个国际社会，他要搞他的所谓的什么全球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这些呢，再加上这个习近平这个决策专横啊、政策波动和这个不确定性，让他们觉得那个让他们觉得是这个最大的风险，但实际上这个不确定性呢，只是就是说对这些分析国际政治，我可以理解这个欧亚集团为什么这样看，因为对这个分析国际政治这些机构来说呢，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不确定性。比方他们分析普京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普京在想什么，知道普京下一步会做什么，是吧？知道他对这个乌克兰东部也有什么样的野心和雄心或者雄心，但是人们不知道习近平会做什么呀，他自己在中国国内，在很多其他中国国内的重大决策上也是一呼东呼西，是吧？他搞的很多很多工程、很多项目，是吧？从这雄安新区到一带一路，到现在的突然封城、突然解封，是吧？处处充满了不确定性，是吧？这个问题再加上跟这个整个共产党这个体制，又携带了中国，就劫持了全中国人民，十几亿中国人民，加上这个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这个威胁呢是这个不可小视的。我觉得这个西方这个西欧亚这个集团这个把习近平降到第二位的话呢，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那个会有一种误导的呀，一种错误的一种看法。
嗯，所以说我们两位嘉宾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政治风险的这个排序上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啊。 那么下面我想请问这个何先生啊，就是这个报告呢，把习近平2023年的政治风险呢啊具体的啊这个划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是疫情啊这个风险，一个是经济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外交的这个风险。那么何先生从你的来看呢，这方面的风险的这样一个分析，你觉得啊理由充分吗？
非常充分啊。他第一个谈到了这个公共卫生方面，那么大家知道在世界已经被中国咬过一次，就是在2020年啊输出了这个新冠病毒。那么现在呢大家都担心会不会第二次再咬啊，狼再来一次。那所以呢大家呢就是各国政府啊，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大家都看到了啊，法国、德国，那么已经看到了，就是要针对中国啊飞往这个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这些旅客要进行这个核酸的一个检测啊，抗原抗体的这个检测，来看是否啊有新的病毒。那么阳性的这个旅客呢，要进行这个就地的隔离啊，也就是防止啊，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叫海啸式的一个疫情啊，再次影响到这个全世界。那么是这个中共卫生方面。那么大家也就很多人就惊奇啊，习近平在这个躺平之后啊，从清零转向躺平之后，他已经宣布要大开国门啊，让这个中国的旅客毫无限制的啊到全世界各国去啊。那么这个大家都从这个大家可以看出，习近平的这个故意让这个阳性病毒走向世界啊，这个用心极其恶毒。那么第二个领域当然是经济领域，当然大家都已经说过了啊，就是习近平决策的不确定性，那么造成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它的这个政治的经济的不确定性，影响到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影响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在影响这个世界啊。这个习近平不是这个直接这个去影响世界经济的啊，这个大家我想这要弄清楚。那么第三个就是外交领域。美国、欧美国家担心习近平这个导致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中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导致他们什么？欧美国家无法啊，他制定相应的制定针对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你不确定到底怎么样的态度对付与欧美打交道，那么欧美国家又怎么办？怎么去制定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明晰的一个外交政策来针对中国呢？所以呢，欧美国家政府大家都很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还是要重复一遍啊，刚才谢教授回应一下谢教授还有这些网友刚才一些的说法啊，这个，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大家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什么样一个结果？你们知道？造成了北约的从原先北约几乎要消失的北约又重新站起来了，而且这个表现出很强的一个战斗力。那么还有欧盟的团结，还有美国又重新回到世界全球领导人的这个地位，而且夯实了这个领导人的地位。大家知道整个全球地缘政治，中国占多少比重，美国占多少比重，欧洲占多少比重，所以总体要从总体的眼光，不能什么你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啊，要用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眼光来看待。俄罗斯为什么是第一名？这个习近平为什么是第二名？对，谢谢。
这个何先生一再强调啊，全球啊地缘政治的眼光，那么刚才就是何先生解读了这个欧亚集团的报告，认为习近平在疫情、经济和外交方面给全球带来的政治风险啊。那么我们有一位叫黑三的网友啊，他就说2023年的风险可能有啊，旅游、零售、房地产衰退、外资撤离、金融危机、高失业率、预期寿命下降、新增人口继续下降啊，因闭关锁国造成的普通人逃离啊，不知是否会发动台海战争。若有的话呢，中国可能面临解体。另外，在全世界源于中国的新冠病毒变体将继续扩散全球，导致新一轮大流行，中国难民剧增。那么谢教授啊，你怎么看啊这个方面的风险？
对，这个网友提出这几个政治啊、经济啊，甚至这个台海这个地区安全的危险呢，这个确实存在。我们知道这个 首先，它这个经济风险，它是指出了中国这个房地产泡沫破灭，整体这个经济下滑，现在进入衰退，还有这个世界产业链呢，经济产业链都在离开中国。现在在即使是放开了、放松了这暂停了这个清零政策呢，它实际上这个经济也好，说西方的订单呀、市场啊，其实都没有回来。在这种经济非常危机的情况下呢。习近平和中共呢，政权是非常有可能就铤而走险，或者是转移注意力，就是会转移人们视线，转移矛盾，去对台湾动武的。我觉得这个风险呢是非常非常之大。其实他们自己呢也对这个，就是对这种发动台海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你看，在中国国内，实际上就在推行这种。自给自足啊，就是说，就是户口，就是原来的类似户籍的制度或者统购统销方面，它实际上都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让这个老百姓呢，中国经济呢，就是完全倒退到这种，20年前的状况啊，也为了他的政权，为了打台湾做好准备。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跟那个新杰和建正还是有点关系，不是的观点略有不同，就是在于这个，中共这种风险、这种危险呢，实际上它，严重的影响了，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危险。这个风险，这个报告提出的风险，主要是公共卫生、经济和外交政策、战狼外交这些方面，但实际上更大的危险呢，实际上是这共产主义的那个意识形态。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侵害在美国呢，现在体现在就是美国的左派、极左派的这种社会主义的这种经济政策啊、思路啊和这些治国的这些理念，这些对美国已经构成了更大的也非常严重的伤害啊。现在呢，我不认为现在美国已经还有原来那种非常好的这种世界性的领导地位，美国的这个国际领导地位呢，在因为这些左派的政策呢，在逐渐的在丧失，在慢慢的丧失啊，而这个俄乌战争导致呢，我也不认为这个欧盟会更加团结，或者北约会更加团结。那北约实际上他已经忘记了他原来的使命，就是为了这个要消灭这个共产主义啊。现在的共产主义呢，不在俄罗斯，而在中国，所以北约应该东扩，而欧盟呢，实际上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起了非常大的一种分裂。是的，各国，从这些刚刚加入欧盟的一些东欧国家和这个西欧国家之间，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分裂，并且这场战争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欧洲经济上的压力呢，可能会导致这种西欧的这个欧盟的这个分裂，裂痕更加加深。而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美国对这个西欧盟的影响呀，和北约的影响，其实也在减弱。而这一切呢，都跟美国这个左派的经济政策。政治理念有关，当然也跟中国共产主义有关。
好，刚才我们何先生啊，专门谈到就是习近平的政治风险的可防可控的问题，所以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习近平在经济上的这样一种决策啊，这个报告里特别提到去年习近平对啊私人公司、技术公司的这种打压啊，那么导致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啊受影响。那么习近平如果继续干这事情的话啊，从哪个角度能够进行可防可控？
你对他这个说的非常关键点，我就说这欧亚集团呢，它实际上它提供这种政治风险，主要是给商业、给国际企业、跨国公司用的啊，因为这个跨国公司他们的生意啊，就是说都涉及到世界各国，他们必须就是说每天每日的经常的在这个就是说在关注，就是说在评估他的一个比方在中国或在俄罗斯或在什么。中东国家那个进行投资或商业行为的一些风险，他是从这个本来就是从这个角度看来，所以他们刚才对这个习近平觉得他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因为他这个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商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吧？这个习近平也确实展示了他这个不确定性，或者是忽东忽西啊。你比方对这个民营企业，他实际上一直在执行的。第二个五年，他的任期第二个五年的任期的时候，一直执行的就是打压私企民企，啊，在这种在剥夺这些 FinTech 金融企业、私人金融、互联网企业这些他们的权利和权益啊。但现在的经济下滑，经济这个要崩溃了呢，他现在又开始要伸这个橄榄枝啊，又说什么要保护民企，要支持民企。但是支持民企，第一点，你先把这些民营企业加上这个孙大武这些先放出来啊，让这些像马云呢这些民间企业家呢可以自由的就是经商，才是正途。就是他实际上呢，现在，共产党基本上就是对民企来说呢，他把你养肥，看你长大了，长肥了呢，他就要给你割韭菜，要割草啊。一旦你觉得你太大的话呢，就给你把你关掉啊。一旦觉得经济不行的话呢，他现在又需要民企帮助他们来这个，振兴中国经济，来维护他的政权。
好，谢谢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呢，对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儿。那么我们刚才也练了不少这个啊推特网友的啊评论点评。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油管网友的这个点评啊。那么这位网友呢叫李啊，因油管啊，如果一味的诋毁中国所有的领导人，那么您就是在伤害中国人民啊。胡耀邦、赵紫阳甚至胡锦涛都是对中国有益的国家领导人啊。那么同样的，这个为这个中国政府或者中国共产党说话的还有这个叫 KOIT HAC 啊 Quiet Hack， 他说其他的不说了，40年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现在的经济体量，共产党做到了。所以我想请何先生你点评两句。
对，每个网友的言论都可以得到尊重啊，他们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啊，为共产党去看去想啊，那么自然而然就得出啊，你们不要去说我们国家领导人的坏话啦，也不要说中国人他们做的怎么样好，你们做的怎么样不，这个逻辑是除了共产党的宣传，还是由他的这个角度站位和立场的角度是造成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排第二，回到主题啊，为什么习近平排第二，就是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看问题就会不一样啊。那我们觉得我们站在这个反对大一统专制的角度来说啊，来看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得出我们的结论。那么刚才这个谢教授也说了啊，中国习近平对中国的民营企业的打压啊，那么就我们这个举了很多例子。那么我们也从中呢，其实也去可以知道，习近平的影响只是针对于中国的企业，他没有对这个国外的企业打压，国外的企业有撤离的。为什么撤离？因为中国啊，中国这个国内的政策这个不稳定性，造成他们的获利会受到影响，或者获利会增加很大的一个风险，投资会增加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他们撤离的。这个外企的撤离是主动的撤离，不是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啊，是造成的一个。也是间接的受害者，但是呢，习近平的政策不会去针对国外的企业啊，他是习近平本意是希望国外的企业能够留下来啊，继续他这个帮助习近平实现他们的这个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所以呢，刚才这个谢教授也提到了中国这个现在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国家啊什么，那么我先提醒我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中国现在已经转变成为一个民主主义的一个政党，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实现共产主义，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我也提醒大家，这个注意到这一点。谢谢。
嗯，好，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啊谢田博士和前上海外科医生啊护医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全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那么在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生死时刻，中国的特权游戏，帕洛维德如何成为超越茅台的重力。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下面呢，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在攸关中国人的生死时刻呢，北京一再兼具啊西方的疫苗，但选择进口美国的药啊帕罗维德啊。事实上现在中国的老百姓是什么情况呢？啊，很难搞到一味药。那么中国的精英层呢，却能够搞到帕罗维德，将它视为比茅台还要珍贵的送礼佳品。北京一家配送医院的领导对西方媒体透露呢，从海外进口的相当多的帕罗维德呢，被健康人士购买。一位北京企业家透露，他本人啊，本月收到两盒帕罗维德，这些药来自为高级官员提供服务的医院。那么，是否现在北京进口的帕罗维德呢，主要是为北京特权阶层所享有？北京拒绝西方先进疫苗，但不拒绝使用美国特效药，如何解释？北京一直标榜人民生命至上，又如何解释帕罗维德的这种特权现象？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那么嘉宾呢，第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另外一位呢是前上海外科医生、护医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全先生。两位嘉宾大家好。
小平好，谢教授好，美国之音观众大家好。
观众们好。
这个问题呢，啊，第一个问题我想问谢田教授啊，我也问过别的嘉宾，但是呢，我觉得答案呢似乎没有让我信服，所以我要再追问一次啊。最新的这个消息是啊，欧洲说我们给你中国免费的疫苗啊，那么在之前呢，美国说你要我们美国帮助，我们给你帮助，但是中国呢一概都拒绝了啊，但是呢。中国不拒绝美国的这个特效药，尤其是这个辉瑞的这个药啊，所以说我想听听谢田教授你怎么看啊？一个拒绝，一个要进口呢？
首先他不拒绝这个叫 Paxlovid 的这个药，那就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没有这种特效药，中国自己还没有生产出来这个特效药，那这个当然中共这个他。他也怕死嘛，尤其是中共高层特权阶层，那他们也害怕这个，害怕这个病毒，那他一定要进口。但是进口现在看来，这个药每剂呢大概要2-3千块人民币，就相当的昂贵啊，相当的昂贵。我记得中共当时在宣传中国什么核酸检测的时候，说中国的疫苗什么，你打一针中国疫苗可以在2-3线城市换一栋房子，对吧？他就是很愿意给。中国老百姓花那么多的钱去买疫苗，他为什么不愿意花他比他更少的钱去给中国老百姓买这个 Paxlovid 呢？这个药呢？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说不过去的。首先是确实他不进这个药，是因为中国现在没办法做出来，没法做出这么有效的药。当然，这个药本身呢，实际上在美国，他现在也就是或者临时的在紧急状态下的一个批准可以使用。啊，并不是一个就是说完全是适应于大众的，还是有一些局限的。至于这个疫苗，它这个不给这个不开放，这个实际上是就涉及到一个中共已经把这个防疫抗疫作为了一种产业，作为一个赚钱的手段啊。我们也知道，这些从核酸检测到疫苗生产，这些呢，中共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的上层呢？很可能已经涉及到了中共那个领导人，甚至直指这个习近平的家族的人士，对吧？ 他们把这个作为一种这个产业链在做，当作一个发这个国难财、发这个疫病财的时候，他们是不会把这个西方的这些最先进更好的疫苗拿来冲击中国国内市场的。这个实际上是有个利益关系在里边的。当然我相信我相信中共的那个高层也好，就是领导人也好，他们是不会打国产疫苗的他们一定是用的是外国的疫苗。但是为了让全中国就是说来避免这个瘟疫的传播，避免这个瘟疫发生呢，给老百姓打的疫苗呢，他们只能是用国产的疫苗。如果一旦外国的疫苗进来的话呢，整个过中国这个国产这个疫苗整个这个体系呢，这个就会一土崩瓦解啊。就是说他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还有他要吹嘘他自己这个大国防疫、大国抗疫，从这个角度也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和安全，他在禁止疫苗。但是呢，到真正就是说，比如权贵阶层他们也需要这种有效的这种治疗的时候呢，他只能就是说治疗他自己研发不出来的外国的这个特效药，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谢教授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就是中国啊，这个不能生产这个药啊。那么我好专正好美国之音昨天的时事大家谈做节目，就请了一位专家啊，在讲到中国有一味药啊，也好像是在中国生产的，叫阿兹夫定啊，待会儿请我们何先生来解释解释啊，这个中国现在到底自己能不能生产这个药啊。那么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就像我们的有些网友已经指出来，就是这个疫情啊、药物啊、疫苗啊，都跟北京的所谓的政治啊这么个大局啊相关系。那么兼具西方疫苗啊，是为了说中国如何的先进、制度自信。那么现在中国这个进口西方这个药的事情呢，它是公开的啊，这个大家这个媒体都有报道啊，那个媒体上也展示了中国批准这个进口的这个批件的这个啊复印本啊，都在网络上可以找得到的。所以说为什么北京呢，就是说不悄悄的去进口啊，这样可以进一步的证明我是制度自信啊，我很先进。那么我想听听何先生呢，你怎么解释呢？
这个新冠病毒有效药，这个辉瑞的啊，叫帕洛韦德，其实早在去年，就是2022年的3月17号，已经公开的这个进口到中国了。因为在2000之前，就是2022年的3月15号，中国这个发布了一个叫中国这个叫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就是第九版啊，它已经把这个帕洛韦德列为治疗新冠肺炎的首选药。那么因为那时候还在封城啊，这个病人不是很多，所以呢这个事情倒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这个注意。那么12月份啊，去年12月份这个习近平躺平之后呢，那么大家就开始因为大量的大面积的感染，就开始寻找了药，那么众人才把眼光投到这个帕洛韦德身上。那么这帕洛韦德那么现在已经在中国是一药难求啊，据说已经炒到了1万或者2万甚至2万的人民币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一个报道了。所以呢，这个北京呢进口这个帕洛韦德不是一个正常不过的事情，只是呢，刚才谢教授已经说了啊，确实是有人啊在囤积啊，在发这个死人财啊，这个是大家都是深恶痛绝啊，这个深恶痛绝的。那么再谈谈这个疫苗啊，大家还记得吗？在2022年啊，中国这个自诩啊选药他们的疫苗啊灭活的疫苗已经进入这个第二期临床试验。这个第三期啊，这药这个和这个美国的辉瑞这个新式这个美国的这个疫苗啊，要别这个别苗头啊比赛，大家谁先研发出有效的疫苗，那时候这个在网络上面都是一片的这个中国网民一片的这个追捧啊，追捧他们想这个希望在中国在这个疫苗新冠病毒的疫苗上面能够拔得头筹，然后呢还要去通过这个疫苗外交要拯救世界啊，那是中国这个专制者这个画出的一个美梦啊。那么大家知道后来是美梦破灭了，那到现在这个美梦这个真正的被拆穿了，就是什么中国的疫苗啊是没有效的啊，无效啊，那么现在造成这么多人感染。对对，
那个既然呢进口了这个疫苗啊，那么救命嘛，就是要紧啊。那么现在我看到报道就是说啊， 这个就是说，一个财联社他报道，就是科创板啊，日报的记者呢，讯问了这四家上海市区的社区啊服务中心啊，询问后是否供应啊 Paxlovid 的啊，那么得到的答复啊均为否定啊，我们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但记者询问何时可供应时啊，一位社区啊服务中心的医护告诉记者啊，那么呢，记者呢还询问了私立医院啊。和穆家长宁院区啊，对方表示目前没有啊 Paxlovid 的这个库存，短期人可能都没有啊，所以说老百姓啊现在啊就没有这个药，那么这个进口的这些药，所以我们就问啊，是不是为特权阶层自进口的，那么谢教授你怎么看？
首先这肯定是为特权阶层进口的呀，这个不光是这个药了，我想这个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每年呢必须这个大量的进口美国的一个西方的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药啊，各种各样的药，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它中国那个医疗资源是吧，是极大的一部分呢，实际上是用来保障这些中共的高级的领导人，中级高级的领导人。中国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它这个贫富分化非常严重的，也是特权这个滥用横行的非常严重的国家。人们可能平常大部分注意到，比方说中共领导人呢，他有特供，是吧？他吃的是没有污染的那些，不管是那个粮食和水果蔬菜，是吧？这个是中国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啊。这是在这个食品上，在医疗服务上也都是这样啊。中国每年进口要花大量的外汇，上千亿、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呢。进口的医疗设备，最新的西方的药品呢，都是首先供应给中共高干的啊，所以这一点上，我想这个中国老百姓也是非常清楚的。中国现在老百姓有一个名词，在描述中国人的时候呢，叫做人矿，人就是人和矿石的矿，矿物的矿，就是中国老百姓已经被这个就公共摆到一个非常低贱低下呀。接近就是地上那个普普通通的踢来踢去的石头这样的一个水平，就是说已经成为他这个专政的一个赚钱或者是割韭菜的一个对象啊，在这种医药这方面呢，它实际上也充分体现了中共权贵远远超出这个中国老百姓的那个特殊的权利。这种特殊的特权呢，这个在医药上呢，其实不过是又一次体现出来。
啊，说到这个特权啊，最近这个大家讨论比较多，就是这个高赞祥啊，因为他去世了，然后就有人写文章啊，说他这个身体里面的器官啊，就换了好多个啊，那么大家都觉得很惊讶，那么
他换了好几
个老百姓呢，他我也，
他有些器官呢，我们要知道，有些器官是不是像换肾的话，你可以一个人还有，有的是器官。如果换的其他的器官的话呢，你必须把这个人杀掉，就随时才能得到这种器官，并随时得到。所以这个实际上也间接的证实了这个活塞器官的存在。
我也看到这个啊，老百姓拿到药的啊，那么中国官方的报纸报道就是说，内部老百姓拿药要审批啊，有内部的审批程序。那么也有我们的一位网友啊，秦伟平先生，他做节目啊。他说他的亲友呢花21000块钱啊买到了这个特效药啊，那么但是大部分是买不到的，等拿不到的。那么最高是老百姓炒到了多少，老百姓要买的话炒到了40000多块钱一瓶啊。这是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啊，就是纽约时报啊，他有一篇报道啊，他说现在没有什么药比啊 Paxlovid 啊更加奇货可居啊。我的一个在北京某投行啊工作的朋友说，他的工作群里头啊，高管们最近交流的都是如何找到 Paxlovid 的，然后找到之后呢，把它送给业务伙伴啊。那么前面呢，在这个节目的这个导语里头呢，我就介绍过，就是说呢，啊，有一家媒体讲啊，一位企业家搞到两盒，然后他说他要啊送给这个。啊，做礼之用啊，说现在这个东西比茅台还要金贵，所以说 我想请何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啊，现在这个药啊成了这个比茅台还重的这种礼物的这种现象呢？
因为这是专制国家，大家知道专制国家这个权力啊，其实它是有商品的性质的。那么通过这个权力，使得这个帕洛韦德呢变成一个商品啊，在这个特权阶层是独享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商品，在维护在体现这个国家的一个，从这个现象我们反映出这个国家是专制国家，这个权力在起多大的作用。大家知道这个辉瑞这个疫苗啊，其实在辉瑞疫苗刚刚这个生产出来批准上市之后，其实我们看到报道，中国其实进口过辉瑞疫苗，那么这个好像是1亿剂，还不知道多少亿剂，那么这些辉瑞疫苗给谁去打了？那么现在这个帕洛韦德也是可以正常的进口的，那么这个进口的这些药帕洛韦德去给谁使用了啊？那么还有富余的，他们在就是在权力这个交换，进行权力交换，进行权力的这个勾兑和寻租。那么这大家这个现象就体现出一个中国是一个权贵生命至上啊，就刚才说的身体零件都不是自己的啊，是人民的啊，是从矿人身上这个开采出来的。那么可想而知啊，这个国家现在这个专制的这个国家到了什么样一个令人这个发指的一个程度。谢谢。
这个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啊是怎么样来讨论这个问题啊。那么于大郎呢说，中国那么大啊，北信信任西方疫苗药物，痛恨中共的国产货啊，是正常的事情啊。帕罗韦德就是明证啊，中国人爱用外国货啊，中国人是很爱国的，但只要有生命危险时，他们还是用外国货啊。这是于大郎啊先生的观点啊。这个评论来自油管啊。另外一位呢啊，我们叫答案的这个网友呢，他的这个评论呢来自这个啊推特，他说中共将抗疫政治化，一旦为中国人进口疫苗呢，那中共啊就会在与西方的制度、国力和治理人力、文明竞争中啊完全溃败啊，并将啊溃败呈现于中国人民面前啊。权贵精英呢依附于体制，为他们进口疫苗呢无损体制啊，但为人民进口万万不可啊！中共害怕人民通过向往西方科技文明来向往其制度啊，所以我想听谢田教授你点评之下，这个人民至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给你。
人民至上，这个中国老百姓现在把自己叫做矿而人矿的时候呢，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无奈的叫自我贬低的做法，这个已经说明了，就是说中国人民百姓的在这个社会的地位呢，当然我们的社会人类社会，我们知道人是最高的啊，人类啊，动物的植物到这种那个无生物矿物啊，地头上的石头土块，现在中国老百姓就在地上的石头土块这样的一个地位啊。你刚才提到那个非常好的，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中国人老百姓，确实中国人现在有一种你可以说一种分裂的一种想法。你看一堆那个大妈老妈的大妈可能在一起在痛骂美国啊，他骂完美国以后，符合了这些政治正确以后，中共的政治正确以后呢，他马上就互相问起来，谁家的孩子啊去了美国了，很骄傲的说去了美国，这些是很多中国人的心态。在这种这个外国产品上，
这个谢谢我们的谢田教授啊，我们的时间到了啊。那么今天节目呢，我要感谢两位嘉宾啊，兰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和前上海外科医生啊，护医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全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啊。节目中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啊，提供的信息呢都是他们个人的啊，不代表我们美国之音啊。最后呢，感谢我们啊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啊油管观众啊推特观众的参与发言啊和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